我们
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司为我们说法。
说法哦，一个基本的观念是空性的观念。那你说什么叫空性呢？它一般字面上来讲，它就是说空性就是讲无我。所以其实所谓无我呢，主要是在讲空性这个观念哈。那我们佛法跟其他的宗教哦，佛法也是宗教，可是它跟其他宗教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差别，就在于说，其他宗教它当然有它的教义啊，有它的这些，但是它最基本的地方是说，你是要相信的，相信他说有一个那个最那个。等于跟宇宙真理是一样的一个神，你必须接受这个信仰、哦、那么你对他的教义才整个能够进去这样子。但是佛法呢， 佛陀也说、哦、有的人可以信入，就是因为相信佛陀，看到佛陀这么殊胜，相信佛陀，所以佛陀讲的他接受、哦、信入也是有的。但是佛法一个特点是理入，就法理的那个理子，就说他可以说，诶，你不相信人没有关系，我没有叫你说相信这个佛就好像是个怎么样了不起的，不信没有关系，我用道理来跟你讲，有办法让你去。那么这里的他的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特点、哦、那么而且他这个根本的道理呢，哦，他又说是无我，这里就又跟别的宗教很不一样，因为他讲来讲去，他说有个最高的神嘛。那么这种观念，从佛法的无我的观念来讲，就是说他假定有个个体在，绝对的存在个体在。可是佛法讲无我，正好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绝对的一个个体在，哦、所以。你要是了解佛法的观念的时候呢，严格的讲，你其他的宗教的不是说不承认他的神，因为佛法里面也讲天龙八部，也是有讲神明啊这一些，但是佛法认为这些就像说我们有一个个人在这里一样，不是一个绝对存在，是在某种时候某种地方某种条件之下的一个现象而已。所以从佛法来看，他认为是绝对的东西，佛法觉得也是无我，也是一时的存在而已，没有他们所谓的绝对的真理的存在性。哦、那么 这里还有一点，这个佛法并不是说哦，我有很厉害的那个辩论法，使你不得不接受我的这一套观念，他不是这样子开始的。他的这个佛法的教导开始，他是什么？他其实是佛本身也是这样，就是说是面对现实的一个宗教。他是自己好好的一个王太子不做，有家庭有国家有什么的，哦，又不是正在受苦的时候，诶，可是这个人很聪明，他一看，哇，后面有老有死有病，哦。他马上了解说，诶，眼前这些没有可靠啊，不晓什么时候换到那样的时候怎么办。他马上体会到说这个一时的不可靠，他要求一个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他不是说我去编一套来教你们的，他自己开始也是这样子。他就是说嗯，所谓我们这种存在，而且他想的不是只有人啊，他的观念是友情啊，就是说凡是一个能够感受的这个短暂的生命，他能够知道苦知道乐的这个，他都有这一类问题，他怎么办、哦、这些问题一般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嘛，只是在眼前的环境里设法应付的能够过得比较好就是了，然后到最后免不了那些问题。然后呢，从那时候印度人的了解，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一辈子，你这个这一些问题没解决、哦、下一辈子 你不晓得变成什么样子的环境出来啊，你又是重复同样的事情，因为你还没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你会重复同样的失误啊，所以永远没办法从这一些问题里出来，所以就是你的苦是不会停止的。而且他所谓人生的苦，他也不是说诶人生没有短暂的快乐什么都，他也知道有啊，他怎么不知道？但是他是说这个东西没办法长远嘛，因为一切东西从他来看就是说，就是一时条件和暂时有一个让你久一点它就已经变质了。所谓乐的东西，你说啊，这个茶很好喝，让你一直灌一直灌，你也吃不下去了。所以苦的意义就是说，不是说平常的苦乐，然后说一切都是悲观的说苦，而是说不管怎么样不能长久啊。这是他基本的对人生的了解，没有保障啊。那么要怎么样子从这个不断在这个不安定里面，心不得安，身心不得安里面能够出来呢？他是从这样子面对现实去想要找这个解决啊。然后他是怎么样找？他不是先去怪别人啊，哎呀，这个都是因为你这个没做好啊，你那个没怪，要管谁啊？那如果他那样子一去做的话，他自己也永远找不出来。他是觉得说，嗯，我们来想这个道理，到底怎么样子发生这些问题？那么他那时候，我们先不要讲他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是在他自己找到答案以后才编出来教人的。先不要讲理论了，因为最先他没有理论的，他只是实际去做，实际上去发现说，哦，我为什么在苦啊？什么？我怎么样子可以把这些一层一层的解脱出来？那么，所以你想，他到最后，差不多差点饿死啊，什么那样的情况下，到六年的时候，最后一刻说是见明心悟道。为什么那一刻就悟到？之前天天看都没有悟到。那个地方的问题是在说，从我们现在来了解，我们现在要解释他，当然要从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他经过身心不断的解脱，他里面越来越清净，清净到最后，他任何维系的执着都没有，到那一刻的时候，才是他所谓成道的那一刻。所以这个在我们想要学佛的上面，我们也要了解说，我们现在是没办法咯，没办法直接跟他交流咯，当然要依靠说他传下来的这些话，而且这些话是怎么样，开始只是讲一讲，讲了以后，哦，当时印度人的做法就说，师父今天讲什么，哦，我们背下来，背，这样子口传，传400年才开始写下来，那口传中间是不是有变样什么，谁也不知道了，哦，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的有做一些照这些佛法的道理跟修法修了的了解，就是说身心一层一层的，从原来的很多的缠缚纠缠里面呢，身体也一层一层松开，心里也放下、哦，这样子的时候慢慢身心得到安定，然后体会到说佛法说的所谓那个无我是真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说原来你是在一些生活里面嘛，你从你的经验里面学习嘛，哦，这个东西碰到会痛，哦，下次不敢碰了，哦，或者要有什么保护的我才碰了。就一生从小还有社会形成的都是说，就着感官的范围内，在那里针对这些觉受在做种种的，哦，有成见，有禁忌，哦，有怎么样的规范，防止什么什么。可是这一套越搞越离开你直接的经验，就是你都活在一套想法里，我一套想法，你一套想法，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年纪，不同的想法，哦，大家结果搞来搞去，就是说一方面希望有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又有种种这些见解不同的冲突，哦，就很乱了，就身心不得安宁，然后就只有斗来斗去，都在争了， 争说我比较对或者我要比较多、哦、那这样子的人生怎么会有什么安呢、哦、自己也不得安，社会也不得安，彼此就是在互相纠缠里面就这样一生过去了。真正的生老病死问题没有解决，只有加重而已、哦、那么但是你从现在来了解，他那个时候的他就是先能够所有的东西原来的这一些成见什么身心的那个束缚的都出来以后呢，他看到的那一他了悟的那一刻的东西，他想要帮助我们都达到像他那样可以从所有这些问题里解脱。那么可是我们距离那个太远了，因为我们连初的这个烦恼是自己苦恼的原因都搞不懂，还在这里面斗，何况那个根深蒂固潜意识里面维系的东西我们是一点都碰不到的，就是你的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解那个问题。所以他很辛苦，他的想办法跟你讲讲编一套给你了。但是这个编一套呢，人也是很聪明，你也不能只是说爸爸爱小孩所以编个故事他就会一定会听，不是这样的。他也是要根据事实来讲，讲到能够打动你的心嘛。所以他那样子的时候，他讲的那个什么十二因缘啊什么，他就慢慢给你推的，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哦？因为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怎么样？就是说还是从因缘上呢，一层一层教你说怎么样去探查到那个根呢、啊？哦，可是所以其实那一套跟后来发展出来这个无我空性的观念，它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因为无我这样的观念的话，好像会忽然否定说有什么事情一样，说根本实际上无我没有，就等于告诉你说没有事。啊，可是呢，我们平常明明都是有我啊，每个人都是在那里争钱啊、争位置啊、争什么啊，怎么讲着无我、嗯？但是他这个是更维系的，他更维系去分析说，你所有的这些观念，基本上你认为这是一个个体，这是一个团体，这是什么？这些每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他去分析说，这个观念其实怎么样，还是只是因缘聚合而已、啊、找不到里面真正有哪一个东西是可以说叫做某某某，就是一定不变的那某某某，就是你个人的好了，你说我叫做什么名字，这个从生出来的那个娃娃到老头了，这里面的那个些变化，前面的跟后面的可以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去哪里找那一个叫做某某某这个不变的东西，其实是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因为它是随时受着环境的影响，什么观念的改变，一直在变的一个东西、啊啊、所以要了解无我的时候，另一边呢，它其实就是说一切是因缘，但是它这个因缘观呢跟我们科学的有些不一样。科学为什么？人是有限的嘛，他所谓科学就是说在某个范围内啊，我们能够观察到什么啊，做一些实验啊，做一些理论的假设啊，然后得出一个哦，在某个范围内还用得起哦，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觉得最可靠，这就是叫做科学。那么所以他总是在某个程度内，人还能够探测的程度内的这个结果而已、啊，但实际上科学它自己也有所谓科学的哲学，就是说研究科学本身的理论结构啊、方法啊这些的，它那个研究的结果也是讲什么，有叫做测不准原理。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哦，你要去看一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本来是什么样子，可是你一去看的时候，它已经受到干扰，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它真正原来的样子，已经是就好像小孩子嘛，你没有去看他的时候，他在做一套，他一感觉有人看他，他做的可能他怕你骂什么，他已经又是做不一样了，所以你永远看不到他真正怎么样子。这科学都自己知道，头一个是这样，再来是什么？像以前的时候说哦，牛顿的只要假定哦有个空间的坐标啊什么，我们可以推啊什么什么，可是到后面的人爱因斯坦来想说，诶，那你假定的那个静止的坐标并不存在嘛？坐标都是人定的，如果这个坐标也在动呢，哦，马上原来那一套都变成 不对，就行不通了。你没有想到这个坐标本身也是人定，也是可以动，也啊、哦，如果是互动的时候怎么办？哦，所以就是说，讲来讲去呢，所谓的科学，它因为人太有限，它的结论永远是你看常常在改嘛。几十年前跟你讲说吃什么好，什么不好，过几十年，等一下又反过来说以前不对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真正所谓对的东西。但是佛法他的观念的这个所谓因缘呢，他不是说一个有限范围内的说哦，我只是这样观察到这个，就是不是的。他认为说所有一切其实所有的界限是我们人定而已、啊、人不去定这个界限的时候，他本身其实无限，所以他的因缘观是一切是互相影响的，一切互相影响的时候，你有办法说哪一个是绝对怎么样可以支持的？不是的，这一个也会影响那一个，那一个也会影响这一个，互相是一个很复杂，就像一个大海里面、啊、有这边的海水，有那边的溪流，有这边的什么波涛，有那边的风浪，哦，每一个都互相在影响的东西，这才是这个大海的真相。哦，那他为什么佛法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是因为他到自己完全我们讲的说进化那个从禅服里一层一层所有的都出来以后，那一刻他体会到一个什么，头一个是本来是无限，我们从感官来的都是有限的，想不到说有无限这回事。结果他那时候进入那个的时候，他说无限，一到无限的时候变成什么，无限的话一切在一起、啊、而且他这个无限是我们平常太习惯的最基本的时间空间，其实是人为的东西，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细讲，就科学上也是嘛。你说什么为什么要用原子钟，又要什么，就是它的标准越来越希望有一个更可靠更精细的一个标准、嗯、还是人定的，还是人的观念在抓。他真正到完全没有观念的时候，他进入以后他知道说哦，连你们以为的最基本的时空也还是人的限制、啊、他已经超出那个以后无限，无限的时候是怎么样哦，一切都在一起啊。他现在就是以前的话就好像每个都只认得自己是哦这一块的海，这一块的海，不了解说你这一块的现象其实是整个海的互动的结果。他现在从这个虚伪的观念的自己认定只是一小块的，一出来哇，整体。而且他这个观念呢，哦，如果你只是说，哦，你讲一个理念这样讲，谁相信你啊？有什么用啊？他为什么讲的人家肯信肯修啊？因为他一进入那个无限一体哦，他可以起作用，真的就是你本来以为做不到的，他都做得到了。他是靠这个，你看他那时候大家设什么都是有很多弟子有很大神通的，为什么肯去皈依他？因为遇到真的比自己高的了，不皈依怎么办？哦、啊，他为什么能够比他高？就是因为他们都还有限，他无限的，他唯一一个无限，他能够胜过他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佩服他。哦，所以他这一个最可贵的地方说，他面对现实，然后他真正去到一个完全清净的时候。他变成说跟一切一体，他可以影响一切，那么别的呢会来接受他的话，会来皈依他，也是体会到说哦，这是真正有东西了，是超乎我们的了、哦、才会跟，不然他比他们年纪小，谁要跟他啊？哦，又没有徒弟，谁要跟他哦？有没有？是他有真东西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学佛重点说我们是希望得到真东西，不是要纠缠在这个法理里。但是呢，要讲清这个法理，就是我刚刚讲这一套，就是说，头一点，他提出这个无我，是说面对现实，然后实在体验到的跟你讲。但是这一个呢，作为理论呢，通常讲空性很不容易修了。为什么不容易修？他还跟你讲说，哦，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他说是诸法空相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这些我们感官里的这些东西呢，他们有一个方面，它有一个性质呢叫做空。它这个空呢，哦，不生不灭，可是你觉得很奇怪，我明明就随便你讲色声香味触啊，每一个东西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就是说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有性质的问题，性质如何的问题，有那个数量多寡的问题啊。诶，你为什么跟我讲说没有呢？它其实你现在要了解，所有佛法的观念它是一种工具，要帮你去体会到那个超出你原来的这一套的地方。那么它这个工具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是被观念绑住的，它唯一能够使你从这种有限的观念、对立的观念，老是在那里局限比较啊、比较对立这一些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它要给你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就跟这些没有关。他所谓的不生不灭，不是说你的经验里面这没有生灭，而是说当你讲到这一些所有的感受得到的这个经验里面的东西，它有一个部分呢是跟生灭这个问题也没有关系的。它的不生不灭是说无关的意思，不垢不净就是说跟它的性质也没有关系的，跟它的这个量数量多寡这一些轻重什么也没有关系的。那这是不是一个空话呢？明明我看到都有，你跟我说有一个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呢你要怎么样去体会呢？比方说嘛，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诶，等一下看别的地方这个已经没有了。虽然这个东西有生有灭，有来有去，可是你要体会到说不管这个东西如何呢，诶，有一个不受这个东西出现不出现影响的东西在，它是要提醒你有这一面。这更用另外一个比例来讲，就是说比方说你眼睛原来什么都看得到，忽然哦眼睛怎么样遇到意外或什么，哦忽然变成盲人了，忽然变到盲人的人呢，开始哦怨天尤人啊，沮丧啊，想自杀啊，什么样都有。但是要是能克服过那个心理阶段以后，等到他能够镇定下来学说怎么样过盲人的生活的时候呢，哦他有可能体悟到说，其实他心里如果没有那么在乎看得到看不到的话，是有一个东西不受这个看得到看不到影响的。所以他这个空性这个观念呢，一方面是一个工具，帮助你要从你原来习惯的都是在那里马上要抓住是怎么样，然后比较，然后要选择要争取，一方面要使你从这种习性这种心态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说难以去体会这一点。就是说因为你习惯的都是在这个有的这方面的得失上，所以不容易去体会那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没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你只要不被这一些眼前的这一些执着迷住的话，它老是一个很安的东西是有的。这样去理解这个。那但是呢这个呢他跟你讲的说哦无什么无什么一路无到底心经里面，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那一边你会觉得很难修嘛，我们的生活里什么都是需要有啊，没无的话就是没饭吃了，你叫我怎么无法哦。可是你要想说他后面讲什么，其实他短短里面他就讲说哦无自由的，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他其实有告诉你，你就是说，他平常讲法说，哦，佛是多么的清净啊，我们凡夫怎么样啊，距离多大，菩萨也是要多久才会成佛啊，什么什么。可是他这里就跟你讲一句说，菩 菩萨是心无挂碍。其实他就点醒你啊，真正他那一些是编出来的说啊，我跟你怎么样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你要改啊。可是其实他真正跟你区别在哪里？我们都有挂碍，你怎么样能够心无挂碍？然后他后面又讲说，远离颠倒梦想。什么是颠倒梦想？就是我们平常都以为自己很对的、很重要的这一套，从他看全是颠倒梦想，因为你都没有想到无常啊，没有想到你根本做不到啊，你根本管不到啊，什么，你全部在那里忙着那个没有结果的事情，只有增加你烦恼的事情，那就是你整一生的心力花在那里，你放不开。他菩萨跟你的区别其实就是说，他能心无挂碍，他能远离颠倒梦想。他其实里面有把这些重点讲出来，他跟你距离其实不远，难是难在你这一些东西怎么样放，哦。那所以我后来呢，我就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讲，这里呢我们先讲法理就解释到这里了，哦。现在就是说修法，怎么样去修这个无我，哦。其实最简单一个修法，但是很难，就是就当作我不存在。你遇到什么事情当作我不存在，你平常全部有反应都因为有个我在这里嘛。有个我在这里的话，诶，我认为这不对啊，我认为这个应该怎么样啊，我认为你怎么样啊，全部被我绑着在那里跟人家动来动去。真正讲修无我，你先试着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你所有的那些心里头搅的要全部都能够放得掉，不容易。所以讲起来是最简单修法是就是当作我不存在这样过日子，但是几个做得到，哦。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心得。